兄姐妹，主的平安。今天延续着我们一直以来的罗马书的讲道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：心意更新的生活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来读经给大家听，大家可以一个聆听的心来阅读这段经文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说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训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劝化，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我们一起低头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神你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求神你借着这些话语来告诉我们神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。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所涵盖的内容非常的广，我们的题目心意更新的生活，一提到生活范围非常的广，我们不大可能在 一次的讲道当中涵盖所有的内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把它压缩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。因为我们的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与人的交往，它主要体现在与家人、与同事、与朋友的交往。而作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还必须包括与神、与社会的交往当中，这就是构成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。甚至这个交往的模式会影响整个的社会，我们说会营造出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氛围。我常喜欢谈论我自己，我是福建人，福建人有福建人的特点，不单单只是这个口音，也不是这个字而已，福建人有福建人的个性，有福建人与人交往的模式。你们想知道福建人怎么跟人家交往吗？福建人看到你嘴上吃东西有留点心下来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告诉你，他看你上了洗手间之后拉链忘了拉，他不会直接告诉你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不是福建人，我是个性很直的人，我看到什么我就会说什么，我会说哎，兄弟点心不用你，我等一下请你吃，我会指一下他的裤子，哎，他赶快。但是如果是真的福建人呢，他会千方百计的引导你自己去照镜子，照了镜子之后呢，他再偷偷的把那个点心给处理掉。这是福建人，他们有他们的，哦，应该说我们呢，我们有我们的行事为人的那个特色，有那个氛围，所以好像不可以太过直接。所以呢，我这个人不算一个福建人，我太直接了，有人说你比东北人还直啊，这是我的个性，但是好像不是。但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呢，我们带出一个怎样的氛围，一个什么文化，所以我们可以呈现出一个叫做基督徒的文化，这个文化可以去影响别人的。就像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，不是因为我拿着受洗证说某年某月某日 我在某某牧师的手上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这里成为基督徒。基督徒是怎样的呢？基督徒是人们看到这一群人，哎，跟这个社会好像不大一样，他们更像他们所教导所传的那位他们的老师耶稣基督。哦，原来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以我们被称之为什么？基督徒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每一个人出去都是一张名牌，就像保罗说，你们就是我的名牌。我们到走到哪里，你都不用人家去给你介绍，那么一看，哎，大概这是从 Naperville 的那个活水福音教会出来的，因为身上散发出那个活水的味道。因为我们已经被塑造出一种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特色，而即使那些没来过我们当中的人会觉得，哇哦，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。当他们一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，哇，难怪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这是神要我们的心意。我们一直在研讨，一直在学习罗马书，从罗马书的第一章呢到第十一章，主要显述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福音的中心，因信称义的教导，一直在告诉我们。到上个礼拜从十一章的33节到36节，我说这是对上文的总结，深载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接下来呢，到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五章，重点就转向我们当给神什么。也许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根本不配给神什么了，我们就说我们当如何回应神的恩典。所以在第十二章的一开始就说，所以，以这个所以开始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向你们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这是对上文的回应。神有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因着相信他，我们称为基督徒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怎么去回应呢？我们当怎么表现出来呢？我们不会说，哎呦，黄牧师看上去就不是黄恩典的儿子，因为我父亲叫黄恩典。人们一看说，哇，你们两个像模子里面出来的，连说话连叹气都一样。哦，那我的父亲会觉得很荣耀，我也不会觉得很羞耻，因为我真的是名牌正统的哈，血缘纯正的。我们也应当如此，这也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所要体现出来的，我们给世人体现出来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，我们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今天我就从三个限度来谈论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主要是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应该怎么样。首先从跟神的交往当中，我们要跟神要献上，要仰望交托给神。这也是从我结婚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一个最大的心愿，我跟师母可以彼此互相交托信任。我有一个梦，这个梦估计得到上天堂之后才会是实现的，回家不大需要说话，因为那是我的本性，不喜欢说话，现在像话痨一样的，很爱说话，以前是不喜欢说话。我只要一抬手，眉毛动一动，他都知道我要什么。他坐上我的车，不要去抓住那个把子那样，很紧张，他可以很放松。就像我的母亲坐我的车，我的母亲唯一坐车会睡觉的就是坐我的车，他觉得儿子带他出去绝对安全，所以他可以很放心的听着他的打呼。别人的车他都很 很担心。我希望我的师母坐我的车的时候是可以那样的很放松的，完全交托，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用说为什么，他就去做了，很放心的。可是呢，你们想想我们当中的有这样的夫妻吗？天堂上面就会实现了。回过头来呢，我们面对神呢，我们对神是否是这样呢？神能够洞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包括我们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东西。可是我们对神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交给他，很放心的交在他的手中呢？我很抱歉的说，包括我都还没达到那个境界。所以为什么我身材会这么胖？我是那种压力越大，我的身体越像气球一样的，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来抵抗那个压力。而我们真的要献神，要呈现。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以神的慈悲献你们，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哦，要献上去，当作活祭，完全的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。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。为什么要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呢？我们原本是被神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我到农贸市场去买一条鱼，我曾经跟你们说，我每一次到农贸市场一定会买一条鱼的。这条鱼买回来之后，这条鱼在我的手上就任我宰割了。我今天要做水煮鱼，我就一片一片的把它撇下来。我要做红烧的，我就把它切成几段。我要做清蒸的，我就切几道痕把它放在蒸笼里面去蒸。他没有办法违抗的，因为是我买回来的。我们已经被神买回来的，是隶属于他，原因失去自我的。可是呢，神让我们自己献上，这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慈悲，他愿意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他还给我们自尊，没有看待我们像奴隶一样，他不愿意我们任他宰割，他把那个主权给我们。所以保罗借此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个劝非常的妙，劝不是命令，劝也不是吩咐，它是临界于命令跟吩咐中间的。命令你必须去做，没有把你绑起来压着你去做，这是命令，不能违抗的。吩咐呢好像轻了一点，吩咐那个紧迫性没那么强，劝呢是非常的希望你可以去做，去劝这是好的，可是你心中呢又不愿意，我就劝说你来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给神，当作活祭给神。这是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训练。所以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那什么是活祭呢？活祭不是把人当成祭物，火把呢，来呀，把它搬上呢，放到烤肉架上面去烤，不是的。在这里所说的活祭是什么？这个祭的这个字，它所使用的是旧约在谈论燔祭的那个祭。燔祭是什么？燔祭是要把那头要献的牛啊或者羊啊抓过来之后， 把它的皮扒了，把它剁成一块一块的，放在祭坛上面烧给神，全然的献给神。而这边是说活的，所以不用扒我们的皮，不用挫我们的筋。这边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让他来破碎我们，然后重新的来塑造我们。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。我没有被神完全破碎到说达到那个，可是在我的生命经历当中，我切切实实被神给破碎过，被神给重新塑造过。我之前也在我的讲道当中有提到，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年是非常的苦，最苦的不是学业，很多神学生等一下留着要来分享，他们苦的是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、英文，那么多神学书籍，那个对我来说也是苦，但不是最苦的。对我来说最苦的是什么？最苦的是我的个性。我是一个不会跟陌生人打招呼的人，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。人们说关禁闭，哇，会苦死了。我说关禁闭有什么？我曾经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7天，我不用出门，我好享受的。当然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个人了，我像一个话痨似的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很喜欢说话。所以我那样的一个个性，我就问神说，神，你那一天是不是打瞌睡了？你呼召我的时候你点错人了嘛？这样的人怎么去传福音？这样的人怎么做宣教士呢？所以我就很苦嘛。所以当我去生命季刊2001年年中的那个会议的时候，康乃参牧师在那边谈论，哎，我一听，啊，这不是说我吗？他原来跟我差不多的，但是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破碎的时候，神重新塑造他，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仆人的时候，哦，我像抓到那个救命的宝贝一样。我回到神学院之后，我就开始向神求了，神真的改变我。在这一点上面，使我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没有恐惧的心，使我可以跟任何人可以坐下来聊天，也知道怎么打开话题。当你愿意让神来塑造的时候，你是会给改变的。在我们很难，当你愿意交给神去破碎的时候，让神帮助我们，致使我们的老我，我们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重新的被神塑造。我的生命当中我还有许多还要再被塑造的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也还都有许多需要被重新塑造的。我们一起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神，让神来塑造。而一个被神重新塑造的基督徒自然而然就会什么？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查验何为神的旨意了。当你要去查验的时候，怎么查验？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曾经以前举过一个例子，说一个弟兄要出去的时候，哇，打完告之后抓阄，可以吗？或者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赶快去翻圣经啊，找看圣经里面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心意是什么吗？我曾经被一个医生吓过的。我是那种比较不怕死的人，所以呢我也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年轻人成长很痛苦很慢，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年轻的医生们很喜欢留胡子，因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，所以他们就要留胡子让自己显得老一点。在医院里面我们去的时候，那个桌子最空的就是那些年轻的医生嘛，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找老中医嘛。我去的时候我就一个心愿说，那他们不经过锻炼，他们以后怎么成为名医呢？ 所以我就去找他咯。啊，他就给我看看完之后呢，我就被吓死了。为什么？他问了之后，看了之后，拿出一个什么册子来，这么厚的，翻翻翻，开始写处方了。我的心一下子揪了，我要不要信他？哦，他马上查的哦。我买了药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要不要吃？我问你们要不要吃？有人摇头，我还是凭着信心吃的，因为花了钱了嘛，不吃就浪费了嘛，不用就浪费了嘛，但是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感谢神好了。以前是手上一到这种季节，那个被什么真菌感染，哇，皮脱得好难受。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吃了他的药，抹了他的那个药膏之后，哎，一次见效，到今天没有复发，还是有用，但是你会吓死病人。哎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也是这样，遇到什么事情之后，我们翻开圣经查一查，今天是出去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？不是的，我们要像那种老中医嘛，所有的处方、所有的病症、所有治疗的方法都在装在大脑里面。当号好脉之后，稍微思考一下，拿起笔来就写下处方，这才是一个什么好的，我们值得我们信任的医生吗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去查验何为神的旨意，不是去这样查，乃是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已经有这个知识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们，向为佛祭是圣洁的，也就是说要跟世界有所分别。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知识当中，我们有太多太多不符合神的，甚至到了一种程度，我们还自以为那个就是神的心意了。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凡事查验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我举个例子，禁食祷告，禁食祷告好不好？很多人在追求，很多人在追求。你们看我的身材，就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个禁食祷告的料。那禁食祷告，我绝对不会反对。我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是禁食祷告。我跟艾柔师母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禁食七天，可是我没做到七天，我五天我就决定了，因为五天我就有答案了，我没必要再饿两天喽，我就省下来了。我跟神说，因为我跟他的约定是，神你让我明白这个约定达到了，我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，所以我很确定这是神给我安排的，赐下的最好的，也确实是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说他不要多问为什么。而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提防魔鬼的试探。我上个礼拜的讲道就提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二节说，禁食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，那四十天是伴随着魔鬼的试探的，甚至魔鬼的试探，你去看圣经记载的那三次，有些时候还用神的话语来包装的。所以你的内心要能够提防的，你能够分辨的。在我服侍的团队当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我在系统神学讲课的时候也说过， 有一个弟兄进食祷告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忘了他是二十天还是40天，之后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在那边交通的时候，旁边有一台洗衣机在转，那个声音很烦人，他就坐在椅子上面说听，还继续转，我命令你听，还在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停，哎，停了，因为旁边的那个弟兄看不过去了，关了。就因为发生这件事情，他们的领袖就带他们查考路加福音4章的经文。进食祷告不是去获得超能力，进食祷告不是去节食抗议，进食祷告乃是说，我不依靠任何的力量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用这样的刻骨己心的方式来寻求神在我身上的旨意。所以你要弄清楚哦。所以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小心，认真的去看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。谈论到我们自己的地方呢，他告诉我们要合乎中道。什么叫合乎中道？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，在社会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就像一个身体，有好多的肢体，神没有把我们造得这个样子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像星球大战里面的那些战士，是吧？那些克隆人的战士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分辨不清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100个人，因为都是一个模子里面出来的。神没有说每个基督徒外表看上去都一样，每个人的恩赐都一样，性格都一样，表情都一样，没有的。神给我们的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，并且告诉我们教会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的领袖那个重要部分已经被耶稣基督拿去了，我们就不要再争着去做头了。而我们每一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肢体，有一些人呢就像黄牧师一样，要站在讲台上面替神说话，传讲神的话语；有一些人呢像手臂一样，要被衣服的袖子遮住的，你做了什么都没人知道，是好辛苦的，你知道哈？提重的东西，这些肌肉会痛的。但是人家夸的是你手指的，因为他人家看到手指你拿着东西吗？但承受的重力在手臂上面啊。有一些是脚上的功夫，有一些是隐藏在里面的，有一些是做外面的。每一个肢体的各功用各不一样，我们都要去什么？都要去查验。去看，去发掘，并且也告诉我们说，过犹不及，合乎中道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是否看得合乎中道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你的位分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服事当中，我们的位分，我们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？认真查验自己的恩赐，查验自己的恩赐。我们感谢神，去年有一个外请的牧师专门教导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恩赐。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用透比别人更轻松，不用像别人一样花很多的时间去那去做，你就可以做得很自然，并且很喜欢去做。就像我常说，人家问我说，黄牧师你的恩赐在哪里？我说我的恩赐在讲课跟讲道比较好，我的恩赐绝不在唱歌。两个月前生命季刊的为中国祷告会叫我上去领导的时候，要求我唱一首歌带着大家，最后他们发现原来在芝加哥地区有一个会跑调的牧师， 这不是我的恩赐。虽然我的母亲从小就训练我，我也拉过小提琴，最后把小提琴给剁了，弹过吉他，把吉他扔掉了，我就不是音乐的料，那我就不在这方面再花太多的时间。但是因为你做牧师，有时候也会被逼上台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也得操练操练，才不会再次跑掉。但是主要的精力就放在你的恩赐上面，每一个人你去查验，并且这个恩赐是神分给我们，不可强求的，是圣灵随己意分赐给个人的。分赐完之后，他们也要告诉我们要去学习，因为你即使你有唱歌的恩赐，但是你还要去学习，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比别人轻松一点。我虽然说现在我相信神改变我之后，我有讲道，我有教学的恩赐，但是我还要不断的去看书，不断的去研经，不断的去预备我的课，我才能讲啊，不然就变成你只是在演讲而已，你不是在传讲神的话语。并且凭着信心领受，凭着信心的大小看待自己的恩赐。恩赐有许多种，也有不同的，有1000年的，有2000年的，有5000年的。到底你的恩赐在哪里？你到底是1000年的呢，还是2000年的呢？你如果你是2000年的，你就做2000年的服事；你做了1000年的，你就是又饿又懒的。可是如果你是2000年的，你要做5000年的，那你就什么？那你就过了。圣经里面也该。提摩太前书2:12告诉我们说，我不喜女人辖管男人，我不喜他们辖管男人。那个辖管那个字只在圣经的希腊文里面出现一次，没有用在其他的地方。许多人拿那个来说，女人不能当总统，女人不能当经理，女人不能当头，但错了，那是对那段经文的误解。那段经文的那个字的辖管是什么？因为圣经当中只出现一次，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参考，所以我们就去研究希腊古希腊文这个字他们到底用在什么地方。而那个字用在什么地方？那个字是用在一种超越自己位分的去辖制别人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经理，可是你一进办公室你就盯着经理，他今天有没有迟到，他的工作有没有做好，超过你位分的，这个就叫做过，超过你职分范围的。我们每一个人神把我们放在某个位置，你做儿子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受教，当你做父亲的时候你就要去教导你的孩子，当你退休做爷爷奶奶的时候，你就要把教导孙子的主要工作交给儿子咯。但我们每个人还要孝敬父母吗？那如果你还是觉得我已经80岁了，我还是要在那边做一家之长的时候，这个家就会变成什么？混乱了。这个就过了，这个就过了。所以你要看到那个氛围，看到你所做的在哪里，这个我们就说过犹不及都不合适。这是对待我们自己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要看我们自己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我们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。第三个，献人呢，我们要尽忠职守。首先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效法保罗的服事，保罗说：“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当我回到母会来服事的时候，有人说我像保罗，我就在想，他说我像保罗，到底是在说展现呢，还是说其他的？又矮又其貌不扬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要去整容一下，或者去锻炼身体一下。那如果他说的是我像保罗那样效法基督，哦，那这是对我最大的夸奖。 们要去效法保罗，像他效法基督一样。效法一个人要很小心，效法人最容易效法的是什么？对方的缺点，对方不合神心意的那一部分是最容易效法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写好三年，写坏三天就写了，因为那个罪性的东西臭味相投。而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要效法基督，你们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自己跟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我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回过头来，我们还是要在效法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拿圣经来去衡量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一部分，哪一部分是符合圣经的，哪一部分。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所以保罗他来劝是以神的慈悲来劝。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像保罗，乃是以神的目的为目的，以神的慈悲来，凭着神的恩典或者恩提醒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按着恩赐服侍的一个榜样。他不是凭着自己，他不是说他自己怎么样，他乃是说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对你们个人说，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有责任及义务教导外邦的使徒。可是他身为犹太的基督徒，他内心对自己的同胞还是有负担的，他就把那个负担放在他的祷告当中。而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我们要看的是神给我们的恩赐、负担、身份、职责在哪里。在我的头14年的服事当中，神把我放在中国大陆，那个时候我所思所想的就是在那里怎么为神去传扬福音。神把我带回来，今天变成活水福音教会中文堂的牧师，我要做的是怎么在中文堂里面带领弟兄姐妹归向神，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。我已经变了，以前所服侍的团体，以前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的需要还有吗？有，但那不是首要的。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国内的一个姊妹，以前我的学生，她在服侍当中遇到难处了，我通过微信给她一些解答，给她一些帮助，但这不是我的首要任务，乃是在我有时间跟精力充足之后我还是可以做。但首要的任务就是想着做着的是怎么带领活水福音教会中文部，这是我们的任务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要去效法保罗，并且是按着恩赐来服侍或者生活的。圣经里面记载的近20种的恩赐，这边提到7种，不是说这7种多么重要，所以我今天不在这里解释这7种恩赐到底你要怎么说预言或者怎么去做。在这里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因为它的重点不在讨论恩赐，而是拿了7个恩赐来做一个比喻而已，做一个例子，在告诉我们说一个被神破碎之后的人，他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恩赐。他的重点就一连出现7个，就当你有了这个职分之后，你就当怎么样去做，就当重复了7次，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恩赐，个人都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好管家是什么？好管家是不乱买东西的， 现在中国都是网络销购的比较多，微商、网商、网络，哇，那个淘宝，只要有什么节日啊，什么情人节也好，连光棍节，哇，头几分钟那个销售量就突破，每年都突破。但接下来那些去淘宝上面买很多东西的人呢，他们就发现买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在家里面，便宜，但便宜吃破家，就堆在那里面，这不是好管家。我很感谢神，我们的厨房我常去看，我们厨房没什么多余的东西，碗盘、筷子，不，没筷子了，叉子，各种各样的。哎，没有了人，没有了就有人买回来，数量很适合，不会堆着一堆山。哎，这是属于好管家的一种，我只是做了一个例子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去看怎么合理的去使用我们的恩赐，不要把它放在那边浪费了。今天我们外面有崇拜部的需要，有儿童部的需要，有后勤的需要，我们今天中午外面有桌子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，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什么恩赐，我们可以去做的。我们活水有一个好的传统，你如果不是教导主日学的，你就是在主日学里面受教的。如果你不是在这边服侍，用你的歌和服侍的，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服侍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每个人都参与到服侍的当中，我们有很多位置可以服侍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都有很多的恩赐。我巴不得有一天我看到的这个诗班是站得设计的，这个是站得满满的。好多人都愿意有了恩赐之后，被受训练之后，被装备之后，可以出来在这里服侍的，儿童部的、后勤部的，所有的岗位都有人愿意出来服侍。不要把你的恩赐埋在地底下，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哎，你进来是可以，但是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因为你把你的恩赐埋在那里。就像那些淘宝上面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堆在那边没有用，那好可惜的，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来。你试试看，你参与到教会的服事，你的位分不一样。如果你不参与服事，你坐在底下，我是来教会里面听讲道的。你参与的服事之后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这里的主人了。那个心态会不一样。这是我的教会，这是我参与有份的。使徒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让神来重新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可以不去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得到更新。凡我们所说的、所行的、说行，都查验是否符合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也适当的以合适的位分看待我们自己，过犹不及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与人交往，无论是在家里、工作上、社会上，还是与弟兄姐妹的相处，都应当按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的去服侍，这样才是对耶稣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最好的回应了。用我们的生活去诉说神救赎的大能，就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些所诉说的比亚伯拉罕的、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 那个血是一个牺牲的，愿意摆上的，愿意顺服神的一个服事。这样的一个服事是在诉说亚伯是因为殉道，因为遵守神的命令讨神喜悦，被该隐给杀了所流的血。圣经说他是在诉说，也是很美，但跟耶稣基督比起来是什么？差一点点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，效法亚伯，效法保罗，效法这些我们的属灵长辈服侍的仆人一样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服侍去诉说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诉说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仰望在神你的手中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献在神你的坛上，让神你来破碎我们，让你来重新塑造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你心意的基督徒，使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活去诉说神你的荣耀，去诉说福音，去吸引人归到主你的名下，让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求神你来保守带领我们，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